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关门，媒体更忙，我们请白宫记者来谈谈甘苦。美国非管人员抗议说，他们被国会和总统当球踢。另外，不满意电影的结局吗？互动技术让你来当导演。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先来看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由于政府关门，美国飞航管制员被迫无薪工作。飞航管制员工会领导人说，国会领袖和特朗普总统不能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把雇员当作球来踢。美国国家飞航管制员协会大湖区分会副主席德鲁·麦奎因说，每天工作却拿不到薪水，给安全飞行保障带来挑战。不过他强调，目前美国飞行系统是安全的。政府关门还导致美国国家公园局部关闭，给民众的休闲活动造成不便，也给地方经济带来损失。景色优美的科罗拉多落基山脉国家公园是全国最受欢迎的四大国家公园之一，由于政府关门禁止车辆进入，让游客大失所望。虽然游客们可以步行进入，可是由于没人铲雪，游客们的行动受到很大的限制。游客人数大大减少，也让公园周围的纪念品商店感受到经济压力。来自155个国家的4000多个展商在拉斯维加斯参加一年一度的消费电子展，展示出最新科技趋势和人类的创造力。首先是法国的传感气囊，为高温运动提供保护。另一个亮点是最新的高速 5G 移动互联网，将为保健、无人驾驶汽车和人工智能等一系列领域提供高速通讯网络。另外，机器人也能从事人类的工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原电视连续剧《纸牌屋》男主角凯文·史派西对两年多前在南塔基特一家酒吧性侵一名18岁男子的指控表示不认罪。史派西面临一项猥亵和性攻击重罪指控。史派西的律师托马斯·巴雷特说服法官命令原告保留手机里2016年7月7号的所有资料。巴雷特说，这些信息很可能证明史派西是清白的。他说，18岁的原告当天给他的女朋友发了好几条信息和视频，完全没有提及受到性侵的事件。如果法庭判有罪，今年59岁的凯文·史派西将面临高达5年的监禁。美国政府关门，很多联邦雇员被放了无薪假，可是白宫的记者不但不能休息，反而更忙了。他们要守在白宫的门口，随时捕捉官员的身影。今天记者黄耀毅要带我们认识几位不同媒体的白宫记者，请他们谈谈当白宫记者的甘苦。
这里是白宫新闻简报室，我身后的这49个位子代表的是49家在白宫拥有一定地位的媒体。采访白宫听起来很有趣，但其实呢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赫尔曼有时需要担任随团记者，搭乘空军一号跟着特朗普总统前往到不同的地方。他谈论白宫记者的辛苦。
Sometimes you are literally running because,
有时候你真的就在奔跑，因为担任轮值随团记者时，你会在车队当中的后面，所以当总统从他的礼车当中出来时，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跑过去才追得上他，所以在体力上会精疲力尽。而有时候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写出报道，然后就要赶下一场活动，登上飞机。
强戴克是福斯新闻电台的驻白宫记者，他从1995年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就担任白宫记者，当时他为公共广播电视公司工作。许多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媒体不友善，不过戴克认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更多媒体采访的机会。
I think as the years go by, you see access.
我想年复一年，你看到媒体越来越受到限制。尽管如此，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白宫允许媒体参加一些之前不被允许参加的活动。我曾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问过总统问题，在罗斯福厅，在内阁室，在空军一号上，而他都有接受我的提问。我想这对于采访这个白宫、采访这个总统的媒体来说是受到欢迎的。
This White House and covering this president.
Tariffs. Do you predict, and it was the trade question, I guess.
布莱恩·卡仁是《花花公子》杂志的驻白宫记者，他同时身兼《前哨报》的执行编辑，他也是 CNN 电视的常客。卡仁从1986年里根总统时期就开始在白宫采访，经历过六个美国总统的他说，现任总统对待媒体的态度是最独特的。
This briefing room is a lot like a.
这个简报室就像是没经过麻醉就做结肠镜检查，换句话说，就是你会度过在这间简报室当中最难熬的时光。新闻简报的目标已经从提供讯息给记者变成了保护总统。有曾经经历过尼克松总统时期的人告诉我，现在的白宫跟尼克松的白宫很像，里根总统的白宫也有一点类似，还有当然比尔·克林顿总统。尤其是当他受到指控的时候，他们进入掩饰状态，那是很痛苦的经验，但现在只是大大超越，在某些方面来说是我所待过最叫人痛苦的简报室。
埃姆洛德·罗宾逊从2018年4月开始担任保守派媒体一个美国新闻台的驻白宫记者。安德鲁·罗宾逊表示，他也感受到这样的紧张气氛。
Well, it's definitely an interesting time as far as
关于简报，现在绝对是一个有趣的时机，形势变得剑拔弩张，就像我们上周在简报会中看到的，一名记者和新闻秘书之间的针锋相对，我想那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名美国公民，而现在是白宫记者，我不记得曾经看过这样的情况。
This kind of climate.
罗宾逊认为，白宫与媒体的紧张情势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白宫记者协会也在居中协调，双方应该最终都会各退一步。中村戴维是华盛顿邮报的驻白宫记者，他从2011年奥巴马总统任内开始主跑白宫。他说，在奥巴马时代，华邮有四名专职白宫记者，但是在特朗普任内则有六名，因为包括特朗普总统的推特在内，这个白宫每天释出非常多的讯息，而且都涉及不同议题。而之前奥巴马政府通常每天只关注一项议题。
Yeah, it does. I mean, the other, both administrations.
是的，前后两届政府都带有挑战性。当然，特朗普总统以及这届政府带来的挑战，也是美国大众都看到的，是总统几乎每天都在攻击自由的媒体，讲假新闻，威胁禁止记者以及新闻媒体获取资讯。奥巴马政府的挑战是让他们完整地回答你关于决策或文件的问题，或是指解析那非常谨慎准备好的讯息。你知道，特朗普团队的讯息就不那么精致，有时候让我们更容易了解幕后的情况。
特朗普总统习惯以推特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白宫偶尔也会有新闻简报会，也会有白宫官员接受媒体的采访。白宫新闻室也会发出各种声明，有时候讯息互相冲突，对于记者们都是个挑战。阿布惠晃是日本电视台的驻白宫记者，他从2001年小布什总统任内开始采访白宫新闻。他分析了三位总统的不同。
当我采访小布什总统时，他总是准时，总是准时。当我采访奥巴马总统时，他谈话时间很长，他的记者会长达一个小时，而他总是迟到。本届政府在简报会方面，你也在场的，他们总是迟到，而且简报都很短，20分钟就结束了。在时间的管理上，他们都有很大的不同。奥巴马总统经常来简报室，他很喜欢来，我想不是每天都来，但一个星期他大约来一两次。至于特朗普总统，他不会进来，只花10秒钟跟我们打个招呼而已。
白宫记者其实是很辛苦的工作， 一般来说，一家媒体都会有好几位不同的白宫记者轮流值班。不过呢，有些媒体也会像我一样，是每天在这边为各位观众朋友带来即时新闻的。
有时电影或者电视剧的结局可能会让你很失望，你会说，哎，要是我当导演就会怎样怎样。好，现在娱乐公司埃科就在尝试这种可能性，通过视频互动让你来当导演。
说到电视，规则总是很简单的，编剧提供内容，你负责观看。但是现在互动电视给了观众一个主演的角色，
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实际上你可以改变故事的弧线，你可以选择让故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总部位于纽约的初创公司埃科通过他们的互动视频做到这一点的。
我们开发了一个平台，让观众可以与真人视频互动。
所以当埃科节目中的主角吉尔在派对上遇到一个男人，但不记得他的姓名或相识方式时，观众可以为他选择。
还记得我告诉过你我想成为动物脊椎指压治疗师吗？
是啊。
当时我们
你会看到两种类型的人，有些人会点击去海滩游泳，因为他们想帮助他成功，还有一些人选择在教堂让垃圾箱着火，因为基本上他们想看看这能有多糟糕。
互动电视的支持者说，这类似于电子游戏里的参与性和控制性，互动电视能否与观众产生共鸣将取决于观众是谁。
我认为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愿意体验。
一些大公司已经开始尝试这种交互模式，
现在还为时过早，要当你看到 Netflix 和沃尔玛等公司开始真正投入资金和时间的时候，如果几年后我们开始把它称为下一个大事件，我不会感到惊讶。
就像老话说的那样，看热闹就不要着急。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吃了这位老奶奶的烧烤，保证你再也不想当素食主义者。另外，我们还要认识一位专门为跨性别女性打造气质形象的专家，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在德克萨斯州的列克星顿，有一家大名鼎鼎的烧烤店，每星期就开一天，有的顾客甚至开车几百英里，早上五点就来排队了。让他们这样无怨无悔来排队的，就是一位83岁的烧烤大师。我们一起来看看《百样人生》。
Barbecue is a hard work. It's a hard job.
烧烤很疲劳，是一份辛苦的工作，一份肮脏的工作。你可以把脸画得漂漂亮亮的来上班，可是能维持多久呢？如果你想保持脸蛋漂亮，就不要干烧烤这一行。女性当烧烤师傅的不多，更不要说像我这把年纪的女人了，最多就是跟我年龄相仿。
烧烤对他来说没什么，就是一份平常工作。
I'm Norma Frances Tominetz, Pitmaster at Snow's Barbecue.
我叫诺玛·弗朗西斯·托马内茨，是德克萨斯州列克辛顿斯诺烧烤店的师傅。不过你叫我亲爱的就行了。我的闹钟今天早上1:15就响了。我起床穿衣，每星期六开车17英里，凌晨2点来到店里，接着就点上烤炉，翻转烤肉，涂抹酱汁，搬运烤肉，把8点前该干的都干了。在这个烤炉里，我们在烤鸡肉，那边在烤猪肉和牛肉。那些肉我已经翻过，涂好酱汁了。我们要在那个烤炉上烤香肠，右边第一个大烤炉上是排骨，左边的大烤炉上是牛腩。
The first big pit on the right is our spare ribs. The big pit on the left is the briskets.
我5:11就来了，你吃了这里的烧烤，这辈子就不会去吃素了。这里的烧烤可以带来世界和平，真的有这么好？
Bring world peace is that good?
Do they need more heat?
要不要加温？
I turned.
我熄火了。依我看，如果不再加热就刚刚好。
I can tell when they are done.
我知道什么时候烤好了，因为我感觉得出肉烤熟的程度。这么多年来，我学会了烤肉的感觉。
Water,
水、洋葱，水煮干后再加干芥末、辣酱油和醋。不过我不用量，只管往里倒，希望烧出来就是好味道。
我们6:03就到这里了，就是冲着亲爱的来的。你知道他本事真大，我就想吃他做的烧烤，我就是为这个来的。我们点了所有的东西，我最想吃的就是牛腩，不过猪排、辣椒香肠、熏鸡我全都想尝，我们要吃个遍。
准备好了吗？
我们准备好了。
那好，我们要开张了。感谢大家的光临，一次进来4-5个人，我们会让每个人都进来，谢谢大家。
什么都来一点，半磅牛腩，半磅排骨，半磅猪蹄膀，还要半磅鸡肉。
It smells unbelievable.
香的难以置信，无话形容。祝你好运。
谢谢。
你们不缺好运，我对你们充满信心。
早上4:00起床，很值得，肯定的。
现在才8:00。
Is it really 8:00?
真的才8:00。
蹄膀鲜到无与伦比，我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吃过这样的蹄膀。
过去6个月里，我瘦了50磅。我一直早餐喝鸡汤，中饭喝蔬果汁，这是我第一次外出吃好东西，我就是冲这个来的。时不时的大吃一顿，这样的美味值得。
我们的工作习惯一样，如果有什么事要做，我们一定先做完再休息。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的。
我们都是工作狂。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乐趣。今天的年轻人认识不到这一点，要找到这么爱工作的人不容易。要是他年轻45岁，我一定会追他。
要是我年轻45岁，我一定没命的逃跑。
我送来12磅肉，还剩12磅。
肉肯定不够，都不知道我们卖了多少牛腩。
到了上午这个时候，我就烦恼，还有这么多人排队。可是有些人会什么都买不到，告诉他们等他们排到了，可能东西都卖完了。告诉他们不一定排得到。我可不想告诉他们坏消息，我只能说，排在这么后面，我觉得买到的希望很小。现在确切的数量是还剩27块牛腩、7块排骨，猪肉快卖完了。不过我希望大家买不到不要太失望，我尽量随时告诉大家，我这里有冰啤酒，谁要啊？
你在卖啤酒？
不收钱。
谢谢先生，谢谢。
如果他们卖完了，我要哭了。
就是，如果我买不到烧烤，我也要哭了。我开了200英里到这里来，我真的要哭了。大地的鳄鱼泪。
We'll keep you posted.
我随时通知你们。
We are totally out except for the vacuum sealed.
我们全卖完了，现在只剩下真空包装的排骨。
卖完了，不过还有真空包装的东西，我们就买这个。只能这样了，我不能空手而归。
一切都洗干净了，准备下星期六再开张。现在我要休息一下，然后回家。大多数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想坐在摇椅里轻松地过日子。可是我还在烧烤，我祈祷上帝保佑我身体健康，头脑清醒，让我还可以干很长时间。
女性形象顾问，顾名思义是帮助女性来打造气质形象。其实那些跨性别或者是变性的女性更需要帮助。莫妮卡·普拉塔是纽约新女性工作室的创办人，她专门为这个特殊的群体提供服务。
我做这个工作已经十年了，人们来找我帮忙是有原因的。我知道我为这类从没被考虑过的人群提供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叫莫妮卡·普拉塔，我是一名女性气质形象顾问。作为一名女性气质形象顾问，我帮助从男性变成女性的跨性别人群，教他们怎么化妆，怎么搭配衣服，怎么向家人和朋友出柜，以及带他们去和整形外科医生咨询等等一系列的事。我的客户大部分年纪在30到50岁左右，一般都是白人，他们很多是企业高管，很多科研人员，还有很多建筑师。今天我们要见一位来自波士顿的客户，他叫茱莉亚，是科研人员。
That's cute. I actually really like it. And then you can do your next week on Monday.
下周一，茱莉亚将会第一次作为女性去上班，所以有适合上班穿的衣服很重要。
我在一个实验室工作，我想要很实用也很女性化的衣服。
Okay, so that cardigan is too long. Your sweater game is weak. Typically, when I have my clients stay,
如果我的客户还在同一个公司工作的话，我建议他们尽量选他们还是男性时常穿的衣服的颜色。
When they were still a man. Okay. The butt looks really good in these, though.
如果他们以前穿很多绿色、蓝色和灰色的衣服的话，那就继续这样穿。但是我们可以穿出女性版。
That's a lot cuter. It's very casual looking. And then now throw on the black cardigan, and let me see if it looks any different.So we're really going to work on creating a wardrobe.
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让她感觉舒服的衣橱，穿她以前就喜欢的颜色，但是是她以前穿的所有衣服的女性版本。
Beautiful. So yeah, I really think this
很美。我觉得这是一套你可以穿去上班的衣服。你觉得你办公室其他的女性穿的和这套差不多吗？我的客户可以理解，他们的目标就是成为普通的女性之一。如果他们想要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才会说出他们是跨性别者。
That was a new photo. That's cute. Nice. So yesterday,
昨晚茱莉亚在她的脸书上出柜了。
I just kind of wrote a personal note saying, you know, I've got a significant event in my life that I would like to update everyone on. And
我在脸书上写了一段话，说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想告诉大家，然后就说我是跨性别的女性，我正在转变中。也用了我喜欢的名字和女性人称，就是这样短小的一段话，大家的评论都很好，
很多有爱的评论，每个人都说喜欢你的卷发。
My work in the transgender community really began with makeup. So I started when I was 18 as a makeup artist at MAC Cosmetics.
我为跨性别人群的工作是从化妆开始的。我18岁时开始做 MAC 化妆品的化妆师。我工作时经常会遇到一些跨性别的女性，还有一些还是男性面孔的人来寻求帮助。
And I would have this experience where other makeup artists, they were a little bit uncomfortable.
通常和我一起工作的其他的化妆师，他们会面露难色，会去休息或者去接电话。总之，他们会去做一些别的事。对我来说，这些跨性别者来买化妆品，来说出自己想要什么。但他们却被忽视，好像他们不如其他来买化妆品的女性更重要，这让人非常的不舒服和失望。所以有了几次这种经历后，我决定好好钻研如何画女性化的妆容。 你知道，如果你经常看网上的修容教学视频，视频会告诉你在颚骨的下方修容，但这不对。如果你想把脸画得女性化一点，你要在颚骨处修容。我们的目的是画得更自然，可以展现出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比如不去遮盖这些胡渣。
Are you excited for Monday?
I am. I said it's exciting and it's also really scary too.
我很激动，但也很害怕。因为就像每当我走出公寓或酒店时，我的心跳都会加速一点，感觉就像是我来到外面的世界了。我在做这件事儿。下个星期一会是我的同事和朋友第一次看到我这个样子，所以我很激动。我终于可以不用再隐藏下去了，也不用再花精力去想怎么一直隐藏下去。
对茱莉亚来说，一个大事就是她一直在留指甲，她非常兴奋，所以我们要去做美甲。
And if they don't know what almond-shaped nails are, no, just Google image.
Okay.
Yeah, just pull up photos.
Perfect.
Put you in the water, please.
说到底，人们不应当从一个人的某种坐姿或是某种面部特征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女性。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说她是一个女人，我们就应该接受。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生活在这样的年代。我总是告诉我的客户，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所有这些东西，学习一些女性的习惯，学习女人如何走路，女人如何打扮，女性有哪些习惯。知道这个大概的规范，然后再自己去发挥。
Picture and just make it your own.
Okay, awesome.
Oh, your body is lean.
I know, she's so skinny.
Oh, so good. What do you eat?
Just juice. She only drinks juice. No, she eats juice.
上次我来找莫妮卡的时候，我情绪波动很大，因为我快要成功了，但最后还是穿上了自己男性的衣服，坐上火车返回波士顿，那种感觉很不好受。因为我本来有了那两天的女性生活，当时我化了妆，做了一个很好的发型，但突然间我又必须做回男性。现在呢，我不用变回去了，这太棒了。
I get the most satisfaction as a feminine image consultant.
作为一个女性形象顾问，我获得的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当我看到她们照镜子时高兴的模样，看到她们喜欢镜子里的自己，看到她们走到这个外面的世界去，勇敢地去成为她们内心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不管够不够女性化。我可以给她们一些她们内心已经拥有的东西，帮助她们找到这个礼物，并与这个世界分享。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节目最后，来自夏威夷的美少女咪咪，今年才18岁，她一边读高中一边出唱片，百忙中成了美国歌坛上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她演唱的《Lash Out》。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I just wanna be the one that stands up for you. Through the good and the bad and the ups and downs with you. Even through the times when it all falls down for you. I just wanna be the one that stands up for you. Stands up for you. Stand up, stand up. Only wanna be the one for you.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Tell me what you need, shawty. You're the only one for me, shawty. It's like I made you for me. It's what I wanna hear all the time.Sometimes you restore me. I'm like, stop, no, keep going. And don't you ever ignore me. It's what I wanna hear all the time. We follow that baseline. Put your hand up all on my waistline. If I'm the show, then baby be the headline. Right now, right now.
我是两年前在孟菲斯遇见了正在流浪的 Journey， 跟着他和几个朋友一起住进了一家驱车旅馆。两天的时间里，我就住在他们床边，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记录他们喝酒，记录他们做爱，记录他们争吵。我觉得那也是第一次自己感觉像是一名摄影师。之所以我喜欢拍人，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的情感特别吸引自己。比如说我看到他笑特别开心，我会觉得我也特别开心。比如我看到他因为什么事儿掉眼泪，或者因为什么事儿难过，我也会觉得啊，我好像也有这样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如果30岁之前我能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么，我会特别开心。所以现在就是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在这个时候我很确定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最开始拿起相机是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是一个特别害羞的孩子，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我不知道我怎么去接近一个我希望接近的人。但我觉得相机给了我一个借口，让我可以说，哎，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虽然你们是陌生人，虽然你们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但我觉得它依然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我大概是2年前辞了职，当时我就觉得，就我还是想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照相上。很多人都会跟我说，说常常你为了拍照，你放弃了你所有学过的专业，你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你放弃了在美国的生活，你觉得值吗？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放弃的真的不是这些，我觉得我放弃的是我身边的人，就我觉得我放弃的是我老婆，是我自己的小朋友。放弃的是我爸我妈，是我身边的朋友，是我喜欢的小姑娘。但我觉得我留在他们身边，我什么也做不了。当人越长越大的时候，生活越来越难，因为你留下的都是对自己已经很重要的东西，能不要的你都已经不要了。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往前走，你还是要放下一些东西。就说实话，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勇气可以走这条路，但我还是希望，当我可以坚持的时候，就多坚持一会儿。后来我把照片都发给 Journey， 然后他说如果有机会，咱们还可以一起旅行。但是大概过了半年多，我听说他在铁轨上发生了意外，去世了。我觉得之所以 Journey 对我很重要，是因为那是第一次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摄影师。然后他离开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也离开了，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在下面的创业节目里呢，我们要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阿姆赫斯特市访问创办拉贝尔酒厂的艾米，然后我们要去罗德岛的南金斯敦和马图纳克生蚝酒吧和养殖场的业主佩里谈谈。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阿姆赫斯特市的101号公路上，我要去访问拉贝尔的业主艾米，这是家独立酒厂和品酒师，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已知最古老的酒厂是在亚美尼亚的一个洞穴里发现的，这个公元前4100年的遗址包括一个葡萄榨汁器、发酵桶、罐子和杯子，考古学家还发现了酿酒葡萄种子和树藤。艾米在参观新斯科舍的一家小酒厂以后，就想着要开一家酿酒厂。他非常认真地看待那灵光一闪的时刻。今天，他成为新罕布什尔州最著名的餐厅和酿酒厂的业主之一。
Hi, 我叫艾米拉贝尔。
我是塞塞尔·埃尔伯莱达。我们很荣幸拥有新罕布什尔州阿姆斯特的拉贝尔酒厂。
我们的使命是开发独特创新的葡萄酒和全世界分享。
好，自我介绍介绍吧。
好，我叫艾米拉贝尔，我是拉贝尔酒厂的创办人和酿酒师。
说说经历、工作和个人的经历。
我出生在一个勤奋的家庭，不幸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富二代。我不断的追问，但是我家人一直坚决否认。
我也没有那个命，也许时间还没到吧。
对，我一直在巴望，所以是的，我出生在奇克皮，在那儿长大，一直到我离开。我后来在当地念大学，然后才离开去上法学院，在宾州上法学院。我最终从事法律业务大约16年，但是在最后10年，我已经在开发今天的拉贝尔酒厂。
你是在一个酒厂里长大的吗？你的父母酿酒吗？还是说你就是爱酒啊？
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你知道人们想要听到故事是我在意大利的祖父辈是酿酒的，或者我在法国的祖父辈是酿酒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我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度假。我并不是在酒乡，我们碰巧在路边看到一个小招牌，上面写着通满酿酒厂。你知道上面还有一个箭头，这个形象还在我脑海里。
那是个十字路口啊。
是啊，我还有点多余的时间，我甚至根本就没有打算去那儿，除了发现新大陆之外。我真的是难以用其他的词儿来形容那一刻灵光乍现的一刻。我想，天啊，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儿。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一刻，他清晰地告诉我，听着，走这条路，做这件事儿。
很多人可能都会有那些时刻，但你知道，不同的是，你是否会根据那些时刻采取行动呢？
对，那是个非常可怕的时刻。
人们由于某些原因不敢跟着直觉走啊。
对，因为你脑子里有那么一点声音，就是怀疑、
责任、安全，
还有现实。你知道我那时候还有$103,000的学生贷款压在身上，所以要我告诉家人说忘掉法学院吧，我要做个酿酒师，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想法。
我甚至不知道从何说起，你是怎么做的呢？你怎么创建一个酿酒厂呢？
我就大量阅读关于酿酒的书，开始研究制作少量的酒，学习营运计划，撰写营运计划，试图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最后被介绍给在一个新罕布什尔州西部的家庭，他们拥有一个大苹果园，他们非常想要在那儿建一个酿酒厂，但是不知道怎么酿酒，而我懂得怎么酿，但是我没有地方可以施展。
有志者事竟成啊。
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已经遇到我现在的丈夫塞塞尔，还没有结婚，但是我们前一天晚上我正要酿造第一批在当时是大批量产的葡萄酒，要400加仑，而他说你知道怎么做吗？我说我想可以吧。你知道我就把它提高到400加仑，相形之下今年我们酿了7万加仑的酒，
增加的很少啊。
是啊，
我不知道百分比是多少，就是在后面加几个零吧。 新汉普士尔州的普斯茅斯被评选为美国最佳创业的小城市之一，每千人拥有110家小企业。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哪儿，正在进行什么呢？
现在我们正在陈化我们的美洲葡萄酒。
喝这个酒的时候我该注意些什么呢？
你要寻找酒香、香味、滋味和口感。在你品尝之前用力闻酒香，试着品味你心记的所有的酒香，这些酒桶都很新。
Good.
很好，你记不记得他第一次回家时说我们来做这个吧？
当然记得，我们在约会，是我们第一次，正在谈天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我想要开个酿酒厂。”然后我说：“在新汉普什尔这儿一个酒厂。”他说：“是的。”当时我想他是疯了，但12年后我在这儿了。
跟你的配偶一起工作有什么感想呢？有时候是否有麻烦和挑战性呢？会不会给你们的关系制造紧张啊？
老天保佑，我们还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一起工作没有任何问题。他有他的职责，他是老板。
跟我说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产业，这个地方很美啊。
这块土地特别有利于葡萄的生长，因为这儿的坡度适宜，正好朝向太阳。我们检验这块土地，发现土壤完全适合种植葡萄，好像注定就是要做这个的。
都是注定的。
是注定这样，但是我们为这块11英亩的土地支付了大约35万美元。
你有没有贷款呢？
塞萨尔和我两个人都很会省钱，所以我们拼命省，这是维持我们白天工作的原因之一，这样我们才有钱能用现金买土地。后来我们就买了这块地，但是还不够，我需要这块地来吸引银行提供资金。
你是怎么得到贷款的呢？
我们申请了350万美元，数目很大。
小型贷款？
很多呢。不过我们新建了一个2万平方英尺的设施，有一家餐厅、一个活动中心、完整的品酒室和一整套制造设备。
他们为什么会同意？你被他们拒绝4次以后，怎么说服他们呢？
我们被拒绝了4次，然后我们到第5家银行。我们不仅试图创造品牌，还要创造整个市场，所以对银行来说是个困难的卖点。
而且有风险。
对，有风险。
我们要创造一个还不存在的市场。
对，看我们的做法。我必须要撰写营业计划，帮助他们理解我们的想法和付诸实行的方式。一旦我们做到了，答案就会很快出现。
适量饮用葡萄酒据说有很多的好处，实际上全世界最老的人把他122岁的高寿归功于橄榄油、葡萄酒和每周1公斤巧克力的饮食。所以如果有个像我这样完全是新手初学者、对酒一无所知的人进来，你怎么接待他们呢？
How do you treat folks like that?
我们会说来拉威尔吧，我们会帮助你，你可以学习任何你想学的东西，不想学的话你也可以就享受，随你的便。我不喜欢看到有来客因为不懂酒而惭愧的样子，他们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不懂。我会说太好了，那你来对地方。
好，那样可能会让别人好受得多啊。
是，绝对是，肯定是个亲切友好的酿酒厂。
我看到你赢得这么多的奖项啊。
我们已经在国际竞赛赢得70多个奖了，很有意思。
那真了不起，在过去。
过去10年。
你最引以为荣的奖是哪个呢？
我们在东部各州地区竞赛赢得一个奖项，有超过3500个参赛者，我们获得了最佳展品奖，感觉非常棒。
你们有没有赢得其他类别的奖啊？
也有也有，我们在那个竞赛赢了很多。我们的一个叫做三个国王的酒赢了，这是3种莓类做的甜酒，我用我的三个国王老公和2个儿子来命名。
我是说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有没有什么你必须克服的巨大的有挑战性的障碍呢？
我很高兴所有的东西听起来都很顺利，因为我的感觉并不是非常的顺利。有个意外发生在这个大楼里的大意外，就是拥有70多个雇员是多么难以招架和错综复杂。
天哪，你雇佣很多本地人。
是，我们想要提供好的工作，但你也必须要找了解你的想法、相信这个想法并且视如己出的人。
是啊，这非常困难。
很困难，所以我们没有料到这一点。
你对其他的创业者有什么建议呢？
你必须要做出一些困难的选择，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要一无所惧。对于我来说，就是简单的分析一下我愿意承担什么样的风险，
我知道一定要尽力而为。
最坏不过如此吧。
对啊，就算是一败涂地我也不在乎。
至少你试过，没有比不去做却说但愿我做了更糟的。
是啊，我不想后悔。这是我非常自豪的一种葡萄酒，这是另一种甜酒，叫选吉，是一种蓝莓甜酒。
这闻起来味道像我刚开了一罐新鲜的果酱之类的。
对，是很像果酱。
我刚才用的词儿真的是葡萄酒术语吗？
是，没错。
果酱味是吗？我只是说它的味道像什么。
你看，你总有机会学。
哇，太棒了。
干杯。
That's so good.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创业的方式有百万种，但艾米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看。他开始大约有5000美元的银行存款，信用评分为800分，他已经营业10年左右。他每个月的抵押贷款大约是20000美元。艾米有一个法律学位，他用来形容让事业成功的一个词是无惧。艾米对创业非常热衷，所以当他让这个想法酝酿一阵子以后呢，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其中，开展一个非常美味的事业。有时候冒很大的风险可能是成功的钥匙。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La Bella 的链接。我在罗德岛南金斯敦的萨克塔许路，我要访问马图纳克的老板佩里。这是家从池塘到菜盘一体经营的生蚝酒吧和养殖场，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牡蛎养殖是一种养殖牡蛎供人消费的水产养殖方式。早在公元前100年，古罗马人已经在意大利半岛从事牡蛎养殖。佩里从小在罗德岛挖掘牡蛎，他决定回去追求自己的爱好，开创自己的生蚝酒吧和养殖场，真正供应从池塘到菜盘的食材。
我叫佩里拉索，来自马图纳克生蚝酒吧和马图纳克牡蛎养殖场。
好，我们从头说起，你是怎么开始对这种事情感兴趣的呢？
这一切都是在我大约12到13岁的时候开始的。我的一个好朋友是本地沼泽地的洋基男孩，他带我去挖蚌壳，他每天赚30-40美元。初中的时候，这可是很多钱呢。
你拼命干。
是啊，我拼命干。
所以整个高中时期你都在忙着弄牡蛎。
我对自己长大以后要做什么一直很紧张。大学时候我一直想挖贝类，我离家在科罗拉多北部上学，我热衷于摔跤。
哦，你在大学是个摔跤手。
是的，那时候我在科罗拉多州的原因，然后我意识到我怀念海洋，就回去学习海洋生物。结果这门课对我来说太难了，我就转到水产养殖和渔业技术，这才是我真正喜欢的课程。
在科罗拉多州挖蚌壳是怎样的情形啊？
哦，难呢。大学前两年我没有挖贝类，我想好吧，我在高中挖贝类，现在我上大学了，我要进入一些不同的行业。后来我回到了罗德岛大学，我整年都在挖贝壳类，不仅仅是夏天，整年挖。
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是吗？
我真喜欢它的，但那不是我做的原因。我认为我最终做这个是因为那是我知道应该怎么做的，而当我不做这个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真的喜欢做这个。
那么马图纳克是什么意思啊？
马图纳克是印第安部族语言，意思是小心。
你做什么生意？用几句话来总结你的生意好吗？
养殖，我的生意是养殖业。
养殖业，但这家饭馆是出售你生产的东西的地方。
确实如此，生意从牡蛎养殖场开始，而餐厅后来加入，成为这个生意比较大的部分了。
谈谈贷款吧，你有没有先去银行？有没有营运计划？
有的，为了获得农场服务机构贷款，他们只会在你被一个传统贷款单位拒绝以后给你贷款。当然我被拒绝过，农场服务机构出面帮我才能买下那个产业。
那是个国家机构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FSA。
是啊， FSA 是 USDA 美国农业部的一部分。
哇，真酷。我想他支持新农场的创建，对不对？
对。
好，过程简单吗？
我不会说简单，但也不会太难。我是说我能处理，但事情困难的时候我不介意。如果事情太容易，那通常是不值得做的。
罗德岛是美国面积最小的州，从南到北距离48英里，从东到西37英里。In east to west, 37. 跟我解说这里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哪一种牡蛎，处理过程怎么样？
这是一个马图纳克牡蛎，肉脆味咸，最后有甜味儿。这种是小一点的，而不是大牡蛎，所以我们能在2-3年内让它上市。
谈谈养殖场吧，是怎么打造出来的？
好，牡蛎养殖场开始有1英亩，我们几年里种了几万只牡蛎，而且还在逐渐的扩张。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排排的牡蛎，像玉米田里的玉米一样，我们把它们装进坚固的塑料网状容器，一行行的沉入水里。
说到过程，你的工人要把这一行行的东西都清出来吗？
是他们要做的是呢，把篮子捞起来，全部倒出来。这种尺寸等级的要送进牡蛎滚筒，通过翻滚把牡蛎按照大小等级分类。你必须多次处理它们。问题是在我们把它们养到上市的尺寸之前，我们到底处理多少次？没有人能知道真正答案，因为你必须处理非常多的次数。
好，所以你就像这样把篮子捞起来。
捞起来，你拿的是比较小的等级，这是比较大的等级。
要摇一下吗？
把它们摇一摇，清理干净，除掉新长出来的。把袋子翻过来，你可以看到另一面长了不同的藻类。太阳促使大型藻类生长，由于太阳，背囊类动物那些附着在袋子底部的有机物群体的，如果你不加以处理，它会盖住整个袋子。
所以这些知识都是你一路学到的吗？
吃了苦头才学会啊。当时我开始的时候把一堆牡蛎放进水里就出去钓鱼旅行，回来以后就去挖蚌壳。我以为我第二年回来会赚100万美元，然后我才了解，当我回来检查我的牡蛎袋子，里面全是海星和死掉的牡蛎。我想这样是不行的，是吧？
这些都是什么呢？
这些是海湾扇贝，在美国我们通常只吃外展肌，这是让贝壳保持关闭的肌肉。但是一个活的海湾扇贝，你可以看到这家伙的开合，没有什么比一个生鲜的海湾扇贝更甜美的了。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光吃生的扇贝，通常要烧烤，用平底锅煎，一边煎好再煎另外一边。
你要试一个吗？
要。
好，这给你。
好，我吃了。
享用吧。
哇，真好吃，真咸。我是说它刚从海水里捞出来，
吃到最后有点甜味，是个特产。
现在我要再吃11个。
我想你需要吃更多才吃得饱。
确实，老兄，我大概还需要25个。
我们办得到。
你们冬天在这里做什么？养殖场会关闭吗？
不关闭，会结冰，但我们可以把符合市场尺寸的牡蛎所在的冰打破，收获那些市场规格的牡蛎。这样的生产效率不高，所以袋子上需要清除的藻类不是很多，需要清除的背囊类动物也不是很多。牡蛎生长的速度不那么快，所以我们不必经常按大小区分，我们整年都能收获牡蛎。这是我们和其他一些冬天无法收获的养殖场的区别。
当一粒沙子或者其他的刺激物被困在一个牡蛎体内，它会用珍珠母，也就是钙和蛋白质的组合物质反复的加以覆盖，以减少刺激。你如何保持历久不衰，让顾客们不断上门并得到消息？你显然有一个网站，但你是否在社交媒体上保持活跃呢？
是的，我们有脸书、图像这一类的，还有推特之类的。但我认为重点必须放在顾客身上，要在食物的质量上，要在客服上。目标是，当我向员工解说目标时，听起来有些老套。本餐厅的目标是成为世界最好的餐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是否能达到目标，但测量方法是来过餐厅的顾客，他们说这是我最喜欢的餐馆，这种比例最高。
你们是这里多久的顾客了？
从他开张开始。
第一天你就在这里，真的？
甚至比那个还早呢，因为他曾经在航道上租了一间房子，我们住在过去一点的地方，他出去养殖牡蛎，回来经过我们家就会留下牡蛎给我，我就把钱给他留下。
很好，那员工呢？他们怎么招待你啊？
就像招待国王和王后一样。
佩里这个人怎么样啊？
他就在那走来走去，你永远都不知道他是老板。
我们停车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泊车员呢。
就是。
不，那可不好，他当泊车员还不够高。
我们最好把那个删掉，他会在你的生号里加料捣鬼。对心怀梦想要靠自己开创一家小企业的人，你有什么最好的建议呢？
实际上我在大学的时候，一个顾问曾经跟我说过，我永远忘不了，他说别做蠢事，投资要投在能为你赚钱的事情上，那真是一个很棒的建议，非常棒。
作为创业家最棒的是什么？
我认为呢，做自己的老板，这是很好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呢，我想当老板的人在自己身上得施加足够的压力，这种情况呢也会掩盖了你能够自行决定上班时间的那种心情，那种喜悦。
你连停下来庆祝的时间也没有。
是啊，这并不是说好我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表，我今天要休假，如果有这种事儿，你当自己老板的日子也不长了。
你认为这整个过程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我认为我能指出的不止一件。
有很多的事情吗？
很多事情，我早上醒来感觉的不是成就感，也不是满足感，而是感觉我根本没法完成我今天必须完成的每一件事儿，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心情。
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快乐吗？
不，你知道我从不快乐，
从不满足。
要做的总是很多，不过当我退一步纵观全局，对，我看到生意的进展相当惊人。
好，多谢你今天花时间接受我的访问，这个地方让我非常兴奋，在这儿吃午餐就更高兴了。 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创业的方式有很多，而佩里是怎么做的呢？他开始的时候在银行有$1,500的存款，他的信用评分为720分，他通过挖掘贝类赚钱来开创事业。在创业的第一年，他的销售额超过$1,000,000。他拥有一个硕士学位，他用来形容事业成功的一个词是毅力。你不必是洛克菲勒才能创业，但你也不能一声不吭或呆坐着考虑你的想法太久。看来佩里从第一天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果断是他智慧的明珠。做你爱做的事并获得回报，你会有无限的机会。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 Mutnak 的链接。
我永远不会改变我过去的事情，今天的我是我所有经历的结果，包括我事业里的好与坏，成功和失败。我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因为我真的认为失败比成功更重要。你往往不会重蹈覆辙，因为失败是如此痛苦，代价非常高昂。我不喜欢犯错，我不犯相同的错误。今天我花很多时间把我做错的教导别人，希望别人不会重蹈覆辙。我是说这很重要，我认为每一个成功的创业家都应该把什么是不该做的信息告诉下一代，这才是重要的。
在下一次的创业节目中呢，我们要去密西根州的底特律访问创办底特律女佣的丹尼尔，然后我们要前往缅因州的约克访问缅因海岸贝类海产的业者汤姆，请务必收看下一集的节目。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the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is here?
Yes.
Come on, please.
Yeah.
Please, I'm begging. It's been up.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